话说1936年9月，宋尚杰由上海启程前往沙捞越领会。经过香港的时候，基督徒布道团挽留他做陪灵工作。抵达新加坡，因为传奇延误，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转请他到雅裔礼拜堂领会。聚会三天，又再度召集众团员开退休会，同时领导新加坡布道团选举第二届职员。沙捞越的施屋本来有一位西方的牧师是反对宋尚杰的，直到他死了之后，新任教士接任，那个地方的门才敞开。新任的教士一改作风，原因是有一位姓林的在马六甲蒙恩之后回到施屋，大发热心，四处布道，教会因而兴旺。另外一位姐妹在新加坡得了造就，回施屋之后大有信心，而且有医病的恩赐。新任教士在这两人身上看出了宋尚杰的工作直接间接注意教会，就再也不信扰乱分裂教会的谣言了。这里有三四十间教堂，据说当年华侨曾经托教会向政府申请增设学校，教会也提出要求，每请准一校就附设一间礼拜堂，所以学校跟教堂打成一片，传道多由教员兼任。这类的教员没有受过神学训练，对于真理一知半解，礼拜的时候只是唱唱诗，讲讲圣经故事跟道德教训而已。曾经有一位传道问宋尚杰的同工吴静玲女士，她问说，
尼哥迪姆是不是尼哥的母亲呢？
有这个问题就可见他们对真理了解的情况了。可喜的是他们诚笃谦卑渴慕，聚会的时候不以领袖自居，不做作，不矜持，能和会众一同举手，一同坦白认罪，所以属灵光景非常好。从9月21号起到10月1号为止，10天当中救了1583人，这是当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盛事，几乎没有一家不受这次布道的影响。接着到了四里街，当地居民大多以割树胶为生，早睡早起，如果不是真正渴慕，那是难得前来聚会的。幸好这天气成人之美，连夜下雨，使更多工人能够参加聚会。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进过礼拜堂，但是一连三个晚上都有一个声音催促他到礼拜堂去，同时要他读马太福音第七章。他非常惊惶，赶快来听，结果果然蒙恩。这是圣灵亲自工作，鼓励宋尚杰勇往直前。可是撒旦也不肯罢休，有个医生看到宋尚杰为病人祷告大部分都痊愈了，就心怀嫉妒，他以为宋尚杰夺取他的生意，咒骂毁谤还觉不够，还向政府提出控诉，同时在会场多方捣乱。此外他还拉拢西方人攻击宋尚杰，说他聚会的时候秩序混乱，祷告医病是假的，说他骗取人的爱心。宋尚杰莫名其妙，只有为他祷告，求主拯救他，改变他。宋尚杰在缅甸讲道，只有一位姐妹翻译为闽南语，而听众当中各种人都有，其中也有不少印度人，他们虽然不懂，但是也有受感痛哭的，这使宋尚杰相当感到稀奇。等病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也前来，而且病一样得到痊愈， 后来有一个印度人对宋尚杰说，盼望他能到印度去传道。宋尚杰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才知道他也欠了印度人福音的债。回到石兆远，救了400多人，重新组织布道队，补满过去失散的人数。宋尚杰接着在新加坡领了一个星期的奋兴会，大约500人蒙恩。宋尚杰认为这都是布道团团员所播下的种子。接着继续开了10天的新马查经大会，查考摩西五经、但以理书、路加福音以及罗马书。查完的时候是12月20号，1936年也将结束。教会当局本来怕经费不够，没有意思要开查经会，后来得到布道团奉献800元，才把大会开成。会员1000人，联�邦代表占1/3。这会后，宋尚杰邀请各领袖前来座谈，请他们坦白不留情面地指责他的过失。这些领袖率直倾吐心怀之后，宋尚杰也据实解释，就事澄清，同时要消除误会，免得存有偏见。12月22号，宋尚杰乘坐意大利游船返回上海，送行的大约有将近1000人，其中有挥泪惜别的，有依依不舍的。这就吸引了英文《海峡时报》的记者的注意。第二天，报上就发表说，昨晚意大利游船维迪号上面站着一位青年的中国人，使500-600位送行者离愁满腹，热泪盈眶。他就是中国布道家宋尚杰，在新加坡领第二次布道大会以后返国，送行的约有1000人以上，有的在甲板上，有的在客厅里，有的在码头上手挥小旗。宋尚杰对他们做简短的演讲，他们有的欢唱圣诗，而足足有一半因着情绪无法控制而哭泣。他们是和一位火热的福音使者话别，他从前曾在美国入疯人院，现在正引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信基督教。宋尚杰以他非传统的布道法，使他自己和基督教成为新闻材料。他所到之处，无论是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，总是像风卷残云一般，使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。据记者所见，昨日在意大利游船上的几百华侨当中，大多数是工人，中间也有青年男女学生。这些人身佩金章，手摇布道团小旗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宋博士。宋博士很少说话，有的时候对身边的人只说一两句，他们听了就唱起圣诗，大家就跟着唱。船上的人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，最惊奇的莫过于一些从罗马回到远东的天主教神父，他们不晓得这些人摇着十字架小旗究竟为的是什么事。他们绝对看不出欢送的对象竟然是一位看来好像网球选手的青年。宋尚杰在1936年年尾返回上海，1937年2月就经过汕头来到广东的潮安。潮安蒙恩的人数以千计。旧历除夕，他在汕头，教会领袖要求年初一早上跟主日不开奋兴会，好让他们照常举行所谓新春感恩礼拜，收集感恩奉献。 但是宋尚杰对于过年并不感兴趣，他提议年初一早上召集布道团团员到山上去接受训练，主日上午照常崇拜，下午跟晚上继续聚会。教会领袖虽然口里答应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名义上本来是各堂联合请宋尚杰去的，普义社也在内，但是这一天普义社却另外请了一个人讲道，俨然对峙。幸好汕头一般的信徒非常热心，把伯特利堂挤得水泄不通，甚至很多人情愿牺牲年夜饭提早来到教堂。当主日下午要收主日奉献的时候，宋尚杰加以阻止，他认为奉新会究竟不是主日崇拜，听众当中有不少是初次听到的，即使已经是信徒了，上午礼拜的时候奉献了，下午未必有准备，怎么能再收一次呢？这样就引起宋尚杰跟领袖之间的不快。永春的教牧看到厦门点燃了复兴之火，非常羡慕，曾经请林佩轩领会，现在看到宋尚杰来了非常欢喜。除了本地信徒之外，外地来的有七八百人，这地方太小，只好露天宣讲。当时艳阳当空，不得不以被单来充当帐幕。当时也有些外人在附近燃放鞭炮干扰，不生其烦，但是信徒们以唱圣诗来回应。在永春，宋尚杰为112人按手，组了200多队。但是宋尚杰很谦虚地说，这基础大多是林佩轩弟兄打好的，我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。宋尚杰来到兴化，也就是他的家乡，看到听众并不热烈，非常失望，但是主却又给他的安慰。有个护士离开会场走了，但是因为受到圣灵感动又回来，在主面前痛悔。有一个女子右手扭曲多年不能梳头，有天晚上她前来听宋尚杰讲道，在讲完邀请罪人上前认罪祷告的时候，这名女子也跟着多人上前。宋尚杰并不知道她的手有病，所以只为她的罪祷告，但是奇妙得很，罪赦免了，手也就好了。宋尚杰在福州聚会四次，随即转往延平。1929年，宋尚杰曾经在这里被驱逐过，但是这回却大不相同了。各堂的教牧大都出席，到会的大概500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学生们看不起宋尚杰，但是宋尚杰容忍他们。到了最后一天，宋尚杰为病人祈祷，一个生来瞎眼的孩子蒙主医治，在母亲怀抱中东张西望。他的母亲固然惊奇，但是那些轻看宋尚杰的人也从此刮目相看。还有一位半身不遂的病人也告痊愈。那些理性主义的领袖见了这种情况也不得不信，请求代祷的人大约有400多人。建瓯有几位以前在福州蒙恩的弟兄请宋尚杰前往，到圣公会的礼拜堂讲道。那时候通往建瓯的路上有匪徒为患，但是宋尚杰受神的差遣不辞危险，两位传译者陪他坐在汽车里头，途中不知怎么的跟迎面而来的汽车相撞，前座的乘客受了伤，宋尚杰却安然无恙。圣公会素来看重至圣所，遂在台前搭一个临时讲台， 宁愿让智胜所空着。但是听众越来越多，临时讲台只好往后挪移，终于进入智胜所。当天得救的大约500人，宋尚杰为408人祈祷。主的爱能激起共鸣，骄傲而硬心的学生如今有了爱心，会关心没有信主的同学，而乐意为他们恳切代祷。会后，宋尚杰原来打算撇下行李一个人前往古田，但是汽车还是怕中途有匪徒拦截，不敢起行。这个时候，宋尚杰忽然接到电话通知，说是将有军车4辆护送6辆客车出发，结果得以平安抵达延平。宋尚杰然后再由延平乘轮船转往古田。到了古田，表面上看来有许多状况。首先是一位西教士认为自己有一套新方法，不赞成宋尚杰的作风。每天聚会都有意外搅扰，像是有狗跑进来，或者电灯泡下坠等等。翻译的人声嘶力竭，时常更换。那时候又正好是复活节假期，寄宿生都回了家，还有天天下雨。但是虽然这样，听众却非常踊跃，大约1500人。在福清，有几位教员反对宋尚杰不许学生前来祷告，当地县长也打算命令宋尚杰停止讲道。他先派10名警察把守门口，禁止人们进入。有2位姐妹前往去见县长，问他说，
宗教集会是非法的吗？难道信仰不能自由？
县长回答说，
是你们教会的人来投诉，说宋尚杰不传真道，是危险分子。
这2位姊妹于是请县长派员到场调查监视，县长果然准了。当天宋尚杰讲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这监视员听到一半手忽然发抖，不能记录，但是他仍然不肯悔改。有一位姓高的监视员等宋尚杰一讲完就上前驳斥，当时会众高唱诗歌来回应。这样一来，县长又想派人捉拿宋尚杰。那2位姊妹索性请县长亲自来听，他也答应了。在聚会当中，这位县长也受感流泪，于是他准许继续集会。当时刚好举行运动大会，学生全体参加，而中途前回听到的为数不少。最后2天聚会每天4次，加紧工作以补偿前几天没有给学生机会前来求告的亏欠。这会后，牧师特备专车载运宋尚杰往兴化，当时有400-500人唱诗送行。